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饱足的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第二处的圣经是诗篇10433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我死的时候就不能歌颂了，是另外一种歌颂，所以我活的时候要向神歌颂。歌颂我记得在英文里面有的翻译是 blessed， 我们都是求神 bless us， 我们向神歌颂是 bless God。 第三个地方对不起啊，146篇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跟我的心说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我就念这三节给大家听，谢谢。
谢主哈，能够要感觉回到自己的家哈，感谢神让我们又完成了第三年通常我们的前面的学生就会说第三年是最难的，因为在第三年的时候通常你拿的最难的课程哈，而且那时候已经第三年了，你那个冲劲就开始就已经没有了哈，就感觉好像还有很远，你看不到岸哈。所以第三年通常他们说是最难，然后最后一年呢，就感觉非常快，因为在忙着毕业以后的事情啊，或者其他的比较 involved 在 ministry， 所以我们感谢主过了这第三年。那我感觉嘉亮可能在神学院那边，可能他最多的得着就是在圣经的知识上，可能他比较有把握一点哈，在那里的学习。那我自己呢我觉得还是跟上一次回来分享的一样，还是在传福音上，真的是让我不是说我就很会传。但是接着传福音我回去的时候我又 enroll 了一个 semester 的那个商服的事工，那就让我就改变我的心，起码让我有机会，我就或者有这个心，我就会就是说如果很久就没有跟人家传福音的话，或者讲关于耶稣的事情，我会很难过。大家在传的时候我心里就会很痒，我就很会想参与，这是神在我这个训练的当中来给我的改变哈。那昨天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我就看到教会很感谢神哈，让教会也有团队去台湾的宣教，也有在本地的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能够看到有这么多involvement 在传福音的方面。那我今天也就跟大家分享我这六个月里面我自己在那边传福音的跟团队或者个人的经验哈。我记得在可能在四月，就是在 不久的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去星期五查经，在教会里，本本就问我，他说：“妈咪，为什么我们自己去教会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叫别人去教会？”哈，他就这样子问我。我想，我就想了以后，我就说：“本本，如果你是当兵的哈，那个 leader 常常在训练你，但是应该出去打仗的时候，就没办法把你放在前面。你说这个 leader 会不会对你很失望啊？”他说：“是我妈咪，当然会了。”那我说：“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啊。我们不但自己知道了主耶稣，我们应该也要告诉人家，让人家来到教会也有机会听到主耶稣。”他就说：“哦，这样。”然后呢，我就想，这个传福音好像也是这样子哈。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蛮多 case， 就从最不好的 case 到最精彩的 case 哈，在传福音里面。头一个呢，就是在前几个月哈，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有两个同事从 Notel 公司来哈，他们只来三个礼拜。那他们来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会很欢迎他啦。他才吃饭，我们就坐在那边跟他聊天，就尽量认识他，抓住这个机会哈。然后就礼拜天的时候，我就安排他们 make sure 有一对夫妇可以去关心他哈。那他们印象也很好。那过了下个礼拜，怎么人不见了呢？那我就问那个我托付的夫妇，我说：“怎么搞的了？那两个到哪里去？怎么没有看见他来主入学或者崇拜？”他们说：“他打电话上说，以后教会是不要找我了，你们去玩可以叫我，去教会查经不要叫我。”我说：“怎么搞的？”我就问他：“你把他们放进旅馆的时候怎么了？”他说：“没什么，我们也很好啊。”所以这个是连传机会的 case 都没有哈。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就没有这个机会跟他们传。第二个呢，就是就好像好一点，就是去年跟他传的，我们神学院旁边就有一个像于老人院这样子，但是又不是，他是 independent living， 有一个婆婆，我们叫她 Marsha 婆婆。我去年的时候就跟他传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很好。”他说：“但是我不要跟主耶稣有什么关系，我都没兴趣。”那我说：“那我就不提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跟他有很好关系。那他就是我星期五还没来这边的那个星期五，我就会过去，还是保持关系嘛，就参与他的吃饭的活动。那他就说：“树啊，你的朋友怎么不来讲道了呢？我们神学很近嘛，都有一个很有对他们很有负担，就会每一个月去一次。”我说：“应该有啊，他每个月不是都来吗？”他说：“没有嘞。”他说 ：“You know what, Sue？ 他这一次如果来 ，I will show up。哇，对我是很大的一个改变。他从跟主耶稣一点关系都不要有，到他会说听哈，所以这个是好一点的 case。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五月一号的时候，也是我上一次去年跟他传的，他说 No， 我还没有 ready， 你跟我讲一讲，我就信了吗？那我说是，他要需要时间，但是呢，他在我们还是跟他们继续有关系哈。那他说我五月一号我 ready， 你要跟我传，我还是问他嘛，我因为他一直都有去主入学啊或者去崇拜，那我就问他，我说你 ready 好了吗？他说五月一号跟我传好了。我说干嘛要五月一号呢？因为五月一号是他的生日，我跟他说你接受主那一天呢就是你属灵的生日。他说好，那五月一号。他我们知道了他是五月一号生日嘛，我们就跟他传，他就接受了，然后我们那天呢就跟他过生日哈，他就很开心。然后这个呢就比较好一点的 case， 他就很有追求，我很感谢主让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哈。那我就是星期六呢，就是还没来的星期六，有机会去跟有一对夫妇 在那里传福音，我们不是说我们讲得很好，但是他已经熟了，我们只是去收割，哎，讲完了他就接受，哇，这个是很容易的哈。他别人都已经做了工作，我们只是去收割。啊，最精彩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次，就是在复活节以后，那个主日学早晨是嘉亮在教那个什么耶稣升天，嘉亮就很 focus 说很重要性，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耶稣升天的重要？我在那里听了，我想，哎，这么重要，我是教那个五年级的哈 kindergarten 的小朋友，也是要讲这个耶稣升天，但我就跟我助手说，我只有五分钟而已，那个耶稣升天很短的故事，很简单，但是我在想，既然这么重要，我就在那里祷告，我说神啊，帮助我，让我也能够把这个重要性带给五岁的小朋友，让他们也能明白。但我确实是五分钟就讲完了，但是很感谢神，通过这个训练，我就能够也跟小朋友说那个天堂啊，讲到罪啊，讲到神啊，讲到基督，讲到信心。我讲完的时候，我就说哪个小朋友也要接受主耶稣啊，你们举手，全班都举手。我想可能搞错了，他没听清楚。我在讲，你知道什么是罪吗？他们知道，不要打哥哥，不要撒谎，就讲了很多。我想他们可能懂了。那我想，那你知道其实做什么吗？他 die on the cross， 他们也很清楚，为了他们的罪。那我再呼召一次，谁要接受主耶稣？全班都举手。我说哇，这个是我都好感动，我都没有想到。那么就他们每一个人都开口，我说哇，神啊，真是好特别哦！我今天全班我的 kindergarten 的小朋友都是你的儿女了。但他们大的时候，当然他们还要再 reconfirm。但是这个是我也有的 case， 是我传了以后，他也是说就是somehow就没有办法接受。但我要传说的这个就是。就像那个前几天我在 radio 上听到那个 David Jeremiah， 他说那个就是那个十个童女，五个里面他说 be ready 哈，另外五个呢是在 getting ready。 他说我们不要停留在 getting ready， 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哈。那么我就想，好像我就感觉神就好像能够有多的 practice 了以后，我就能够 anytime 我的组长会打电话，就说秀芬，我们要出队，我就好，就 any ready， 他就会分配秀芬，你讲这里，我说好，就是可以 able be ready。 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一年哈，去年到这两个semester， 我觉得最重要的 training that我得到的就是怎么样传福音哈。就讲到 be ready 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有一次我跟吴浩在谈话，我说吴浩啊，你真的上班真的这么辛苦哈，我知道预备一个讲单实在是不容易，我说你是怎么预备怎么做的哈。他就说You know， 预备讲当的时候，不是那时候预备，是那时候预备，就是每一天你无论是看的东西，或者是听的，或者是你的经，就是那天的事情，都是很好的讲单。我就想，当我预备这个 be ready 的时候，我就想起五号常常都在 be ready， 就是那样的哈。就是神 anytime 都可以使用它。那个我也想到那个我们那个神学院那个我还没来的星期六哈，那下午在跟那个人传福音好了，我们就去晚上有 banquet。 我们神学院那边一年有一度那个全世界二十几个国家代表的牧师，他会 train 有三个礼拜很密集的 training。然后呢那个负责的老师呢叫 Dr. Ramesh， 他的意向就是希望2020年的时候他已经受训过10万的被这样受训的回到各国哈，来训练本地的牧师。那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说不要忘了我们人就很容易忙起来，他就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说不要忘了我们活着就是要 proclaim Jesus， 就是要告诉人家关于主耶稣。所以他在提醒那些毕业生，也是同时候提醒我哈，我就记得他所讲的这个话。所以我就想不是我们要 train 到怎么样了才是 ready， 我们 actually 只要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是 ready。 as 我们在传讲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 at the same time 在 getting ready， and 每一次传了以后就是 something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果效。有时候不管他接受或者不接受，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哈。不管是撒种也好不管是收割，我们都可以知道这是神所喜悦，也是只是一个勉励。这个是我这6个月在那边的 experience sharing 主耶稣的 experience。 谢谢大家。
我也没有觉得我有见证要做我旁边有位姐妹刚才坐在下面跟我说好像没有听过你见证，我就是说神为什么知道我心里的想法，所以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说心里有感动让我站上来所以我可能会讲的乱七八糟。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个月的第二周基督兄有一个信息应该是遵主而行，是不是？我就觉得在座的弟兄姐妹肯定都有很多得着，我想我们天使也有很多得着，但是呢神很恩待我们，不仅给我们上了一课，那个周末回去还给我们上了一个复习课，因为我回去跟李天使大战了一场，为很小的事情，所以原因我就不说了。如果大家还记得有一年感恩节，那是我上一次在做见证，我觉得我见证了很多，我怎样读 nursing school 或者在医院里怎么样做护士或者怎么样带我的孩子，我就觉得那会儿我跟神有很多祷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觉得我每天去学校的路上，因为从家里要开到那个 Research Medical Center 要，因为我不会开高速嘛，不太敢开高速，我就老是开 local， 所以每天去学校的路上都是我祷告的时间，因为每天都有考试，从8点钟到5点钟，我每天都祷告，神带我度过每一天，所以每天都是在祷告里面度过的。所以神也带领我把 nursing school 做完了，后来上班也是那样子，所以带孩子也是那样。所以我那会儿见证就是说我跟神有很多很多的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证我的婚姻，因为我觉得我的婚姻没有什么可见证的。我觉得当时我和天使结婚那会儿，我们是到丹麦到欧洲，我觉得当时我是带着梦嫁给他，可是我觉得过了很多年怎么觉得婚姻也就那个样子，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子。我甚至抱怨他，我说我嫁给他连个像样的婚礼或者蜜月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在丹麦结的婚。其实最近神也给我一个开启，说你为什么要老是抱怨他欠你很多东西。我说我抱怨我们连个蜜月都没有，其实想想我在中国要是结婚的话，如果能到欧洲去旅行他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蜜月吗？所以神最近就把我心里的这个埋怨就拉走了。我就想是我当时到那儿每个周末骑着自行车到海边去看美人鱼或者去宫殿里边，其实想起来已经是很不错的蜜月了。所以最近神把我这个拿走，但是我觉得我们来到美国以后过了好几年以后婚姻就开始出现什么七年之痒或怎么的， 我就开始觉得我们的性格和爱好什么都不一样，而且我一直觉得好像说我这个人不太爱去惹，就是不太去招惹人，但谁要放着我，我也不饶他，所以我跟天使的婚姻就这种关系，我不去干预他的东西。可是呢，我老是觉得天使的性格里，我这个不是说在 common， 在我自己认为他有很多就是有点带家长子，比较 controlling， 他喜欢把他的东西加在我的身上，那我就觉得 why， 我说你要是能感受一下人的感情，要就是说在夫妻相处或者孩子相处上面要有很多 psychology 在里边哈，我就觉得天使很多东西出发点的是好的，可以他是一说出来的话也就不想听，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到后来共同的东西太少，只有一样东西是同心协力，就是把这个家变成一个战场，就是一句话出来都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马上就是一场，要么就是一场冷战。可是在最近的一两年我们冷战都少了，就是 fight，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到变态的时候了，我要是发起脾气来，那简直就是大家都没见过，所以天使他下辈子再也不娶四川人。所以我都给四川人丢脸了，所以我觉得不是我愿意看到这个样子，我觉得这就长期以来我觉得我在婚姻里面没有释放，没一个真正的人来理解我，来听我，我就导致现在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俩虽然说我觉得我跟天使都不是坏人，为什么我们在一起过不好？而且我知道天使上有很多优点，我当时才愿意嫁给他。要是我们家里有好吃的，他一口都不吃，都是留给我跟孩子俩吃，甚至放的坏了我们都不吃了，他都不拿。所以而我呢，忘了是老孙，你都不管你的孩子，你都自己吃你自己的。所以我就是有好吃的我就要吃，所以后来也养成习惯，有好吃的就是我们三个吃，他就不会吃。所以我知道在他身上有很多克己利人那种勤劳的那一面是我很欣赏的，可是我就觉得那个不能当饭吃啊，每天我需要有人来听我，来就是说讲个话出来，大家一起商量让你能够接受的方式。我就觉得他性格里很少存在那一面，我要是跟他提个什么意见，马上他就会，你看他那个扭曲的那个肌肉的那个脸，虽然我的脸也很难看，可是我看他的那个脸也很难看，所以我就知道我们的婚姻在一起真的是不幸福。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分开，就真的是为了对神还有那么一点点敬畏，而且我觉得我们对为了孩子不能把这个家分开，所以好几年了我都再没有说搬家的事或者要出去住旅馆的事。可是那个周末回去又是一场，因为一个小时又开始 fight，我就觉得长期以来这种积蓄让我已经坚持不下去，我就开始要想出去了。然后我就跟孩子说，跟妈妈一起走，我说反正我一走两个孩子都是我的，绝对不是他的，我就开始要想着要搬家了。然后两个孩子看见我搬家又是老话重提了，又开始阻碍我搬家。后来我就实在是就是到那天，我就因为那天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两个小朋友来玩，我不说是一个6岁的孩子一个9岁的孩子，他们来玩，本来几个孩子也玩得很开心，后来男一看见我在哭了，几个孩子也就知道我跟他爸爸吵架了，然后也知道妈妈要搬家了。那几个孩子在那一天下午，我后来才知道那几个孩子其实根本没有玩。我后来也感谢神，我觉得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孩子的智慧。我在那避的旅馆又舍不得花钱避得太高，然后就从那个最低的，人家都觉得 unreasonable price 就那样避的，避了好几次都没拿到。后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说把几个孩子送回去，我回来再接着避的，反正那天我就是一定要拿个旅馆，我要搬出去了。后来我把那些孩子送回去之后，男一才告诉我说他们其实根本都没有玩。你知道那些孩子在干什么吗？那个6岁的孩子跟他们说，我们下个星期就不要花我们的零花钱，我们把零花钱攒起来，周末让叔叔和阿姨出去吃饭。然后他们还在 Google 上面 Google 说 How to prevent your parents from divorcing。 我当时听见男一跟我那样讲，我就觉得怎么我们从来没看见过孩子的智慧。我说我们老是觉得孩子只要把作业做完，听爸爸妈妈的话，那就做了他们的 homework， 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孩子心里真的想的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孩子需要一个好的家庭，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孩子的智慧。我们经常和天使吵架的时候，男人就会把圣经打开，把我放在一个房间，把爸爸推到另外房间，说妈妈你不要再吵了，他说妈妈你等着我到爸爸那边去，他就会把圣经拿到爸爸那边，说爸爸你看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你们都没有做到。然后爸爸说爸爸你再不要讲了，他也到我这边来，妈妈你再也不要吵了。他就自己在那祷告说，其实你不要让我爸爸妈妈再吵了。我每次看到孩子那样子，我就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做。 我说那爸妈妈不吵，我们还是这样过。可是我心里的结没有解开啊，所以就这样长期以来，就是我们的婚姻就是这样子，好不了两天，可能明天又为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又是那句话不好听，我们又开始冷战或者就掰了。所以上个周末我就实在是控制不了我的情绪，我就下到地下室坐在那个楼梯上，我就歇斯底里的在那哭，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了。后来男一看见我哭是那个样子，我就跟男一说，我说男一，我说男一，男一是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妈把你们生下来不能给你们一个 happy 的家，我说妈妈实在不知道怎样给你们一个 happy 的家，我都是妈妈的错。然后我那个小子就抱着我说，妈妈那不是你的错，妈妈那不是你的错，我说是妈妈的错，因为妈不知道让你们 happy， 不知道怎样把这个家弄好啊。后来你知道南姨就是我的老大，他的性格其实很内向，他那天始终没有办法，他说妈妈我让你走，所以我听孩子说那个话我更走不出去了。我说南姨从来没有让妈妈答应让妈妈走，他那天居然让妈妈走，是因为他看见我在那歇斯底里已经没有办法了。我说妈妈，我说南姨你要这样不让妈妈，只会把妈妈逼疯的，我说我实在不想跟你爸爸过了。然后天使看见我在下面哭得一塌糊涂，他就下来安慰我，然后我就跟他微睁眼也是他，我说 You get out of my view, I don't want to see you。 我就是简直像个疯子那天。后来南姨也是感谢神的智慧，给他的智慧，他拿起电话跟万奶奶打电话，因为我觉得万奶奶平常就像我的妈妈一样，我觉得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每次我们吵架都是奶奶来帮助。所以我很多时候觉得我们家里不是说有 trouble kids， 是有 trouble parents。 所以奶奶都看到我们都伤心了，就是你们长期以来就是这样子，不知道谁要让谁。所以我还在下面哭的时候，我奶奶来了我才睁开眼睛，我说你怎么会来，我今天根本想都没想着要打电话找你，我今天就是要搬家。他说是奶奶打电话叫他来的，所以奶奶就马上把一帮人都拉来了。所以就是感谢是那天没有让我搬出去，如果搬出去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我后来就觉得弟兄姐妹来给我们有很长时间的祷告，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就觉得圣灵对我们有开启，因为我一直觉得神在我们家里没有做工，虽然我觉得希望神做工，可是神一直没有做工。而弟兄姐妹有提醒，就说神没有做工是你的心没有打开，真的是我们的心没有打开。所以那天晚上之后，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看见，弟兄姐妹那天晚上走了之后，我们一家人坐下来一个很长时间的祷告，两个孩子和我们一起。所以从那天晚上之后，我们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开口祷告。我们已经有三个星期没吵架了，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其实已经是个 record 了。所以而且我就觉得除了祷告，我看了点天使身上有改变。要是我们去 shopping 的东西，平常我要买这个他看不上那个，因为我们两个看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就喜欢那些抽象的，越看不懂越好，他就喜欢那些明快，就说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家东西万老师也看不懂，我说那好，你看不懂那就买对了。所以所以你就想一出去 shopping 东西，一 shopping 就要吵架。可是最近我们去 shopping， 我要买什么他说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对我来说我心里就很有安慰。在孩子的事情上也是，我知道对他来说很难呐，他可能在讲那句话的时候心里就很不自然。对我来说我都还没有做到，要是他要买个什么我不看不上的，我可能还会抱怨。可是他这起码这三个星期他做到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而且我要是给孩子买些书，他先抱怨我花钱了，然后看到那些书的时候他觉得我买得好，他还给我有赞赏，所以我就很感动。我在平时我看不见，平时他可能一 check 你怎么又花那么多钱，我说我花那点钱算啥呀。所以我觉得还是感谢神在我们家里有做工。我虽然没有准备说要做见证，但是我一直给神有个希望，我是希望他在我们家里做工，因为神给我们的时间都不多。其实我们两个都知道孩子给我们要是顺利的话只有18年，那我们的老大还9岁了，他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还有9年，那还有9年，我们在这9年里面要帮助他的人性啊健康的发展，因为他是一个很害羞的孩子，我们都有这样的负担，帮助他怎样就是很正常的成长。所以我也老在看一些书，那书里面就老想对孩子要有一种，就是要知道孩子的心理你才能去帮助他。那对我们这种文化来说很多时候就很难，那要是孩子的什么东西没有做好，我们老是责备说不是告诉你要这样要那样要那样，那孩子实际上他听不进去。所以我最近看了一些书，他就有的时候把两种情形放在一块儿， instead of doing this we should do that， 就是 instead of 就是 using our way， 就是好像我们特别是我们像中国的方法 不是告诉你几次几百遍你都听不见，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告诉孩子，我知道你为什么是那样做，或者那你想一想你以后怎么样会做得好。我就会把这些东西给天使看，他也有心那样去看。那我就觉得现在我现在也不要跟他争，就慢慢慢慢跟他分享一些 acknowledge 孩子的 feeling 有多么重要。所以两个孩子经常都说妈妈更放，因为妈妈有的时候讲话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来。那爸爸虽然也做得很对，可是他们有的时候不太接受爸爸的方法。所以我倒不是说谁对谁错，我们现在就是共同在学习，在孩子的上面要 acknowledge 他们的 feeling before we tell them what to do， 对吧？所以孩子也才愿意听。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孩子脸上不高兴，我就叫他 stop 了，因为这样没有就是 no point to continue to argue。我说等孩子想通，就说平静下来了，我们再给他讲为什么爸爸妈妈要那样子。因为父母有 better life experience， you should listen， 他可能才觉得我应该 listen。 所以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是觉得神这几个星期在我们家里做工，而且奶奶也时常打电话来有提醒啊，奶奶来信乖不乖呀，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在家，奶奶都是留言。那两个孩子回来听留言的时候也很好笑，说奶奶来信，他们说哦乖不乖，乖，今天作业做了没有啊，做完了就都在听留言。但是我就很感谢神，我说其实奶奶平时都很少敢给奶奶打电话，都是奶奶来劝给他们做完作业没有什么的。那天我觉得他在拿起电话给奶奶说，奶奶你快来，我的妈妈在哭了，还要搬家了。我就觉得在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弟兄姐妹的爱都一直在那，如果没有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家在哪里我不知道。因为按照常人的观点，或者说按照婚姻测量的那些方式，我们早就不该是夫妻了，真的我们早就已经没有婚姻的质量，也谈不上夫妻。我一直把他当 partner 带，在我眼里他已经是我的 partner。 我心里想的是等孩子十八岁以后，我自己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所以在我心里我没有觉得他是我先生，所以我才有一种那个骄傲。我说我跟你现在还套在一起已经不错了，因为你不 care 我的 feeling， 我跟你在一起都已经不错，那是我内心的骄傲。我老是觉得他不 care 我，我就老是问我自己 why，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在一起。其实我心里那种骄傲就觉得说，我肯定不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但我说我也不至于是一个枯枝就插在你肥沃的土地上。我就真的一吵架我就凭什么，我就心里这样问。可是我觉得神拿着我骄傲的时候，他有他的道理。就好像我最近不是一直在减肥嘛，因为我的血糖很高，结果减了那么辛苦去看医生也没有用，说你的血糖还是高，所以再给我吃药。但是在这个减肥的这个过程中，我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经常要下去走路，就是很 boring， 所以我就把计算机拿下去就怎样看，就做菜，就边走路的时候就在看那个网上怎样做菜。所以说他有的时候看见我还能做几个新的菜，我觉得这也是神给我这根刺的时候，让我有这样的时间来临学。其实我这个人更不会做菜，吵架的时候他吃不上两顿饭的，回来就是冷锅冷灶，我带着孩子在外面吃了餐馆我就回来了，我就没有那个心要去做。所以我们家的那个锅头都是凉的，他一个外的时候他回来都是凉的，我说我是凉的呀，那你还叫我怎么样啊。所以感谢神让我转变我的心态，我愿意谦卑下来，我愿意到晚上走路的时候我去看一看怎样做一些我以前不会做的菜，然后让他们回来能够有几顿好吃的饭。所以我不知道我会坚持多久，也真的是求主怜悯，让我们彼此都能够谦卑下来。所以我只是愿意把自己摆上，就让大家弟兄姐妹看见我是一个多么丑陋的人，也让弟兄姐妹看见如果神能够在这些丑陋的人身上做工，他就真的是有希望。所以只是一些分享，谢谢大家。
我就是想这样一个问题，在真主而行是切切实实的，是事事处处的，是每天的，不是讲讲的，这是第一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家庭要想和睦，不问大事小事，要真主而行，主的话在心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如果我一句话你争一句他争一句，马上这就纷争就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撒旦是无时无不刻 无时无刻不在进攻我们，我们要高举神。事实上我们今天讲弟兄姐妹的名字，不是批评也不是表扬。我们前一天呢，我们这个南边有两个家庭已经在冯牧师冯师母的家里呢，在学习圣经，就是解决这个家庭的这些小的矛盾，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后来呢，因为一个弟兄家里有事情就停顿了。那这一次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兄弟刚刚见证，你们都听到了。在这个当中，我们在这个弟兄姐妹发生矛盾当中，我觉得是神的爱给我们流露出来，我自己也受了教育。当时我接到蓝姨的电话的时候，我想问题一定很严重。那到底是礼拜六是礼拜天我忘记了，好像是礼拜天吧，五点钟左右。我想他两个人发生问题，我一个人不行啊，我就跟徐金荣商量，我说你在家里头等着，如果不行我们就接冯牧师冯妈妈来，你就开车，那我就打电话，一个电话就打到李一鸣家。李一鸣说王老师不接，我在马上我就开车子出来，然后我想我一个人还有个李一鸣也不行，又一个电话打到邓斌家，结果是刘斌接到电话，他王老师我马上就去。我们三个人就到了这个他们家，这时候这个看到这个兄弟在下面，哎呀，我就觉得我们正主而行，不是在空空的，是要都是在行动中，怎么会就这样搞得这样子了？可能我们有的家庭还是这样的，很固执的，固执己见，不听主的话。结果我说不要哭，我到上面去，我们就到上面来了。上面来，整个的那一天那个傍晚的时间，我们在讲神的话，特别是邓斌弟兄有一句话：你不管我们怎么劝，是你和神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跟神有关系，你和神的关系摆正的，你这些矛盾都不会有的，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当时就这样子谈了以后，反正都是我们用神的话。这个事情给我也很大的教育，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由神那儿来的爱，你看都很忙，家里面怎么可能这样的，怎么可能一直谈到吃过晚饭以后，结果另外一个弟兄家里的姐妹忙过了他的事情呢，也跑来；另外一个弟兄家的姐那个忙过事情呢，也跑来。等于我们一起在这个他家里面，我们所谈的就是用神的话。当然这个事情过了，他们三周，我们很感谢主，他们一直每天晚上四个人手连手的在祷告求神，我们就希望能够把真主而行这个话摆在心里面，落实于行动中，一直这样保持下去，这是一个和美的家庭。我还希望别的家庭如果有问题或者有什么小矛盾的，不能只看到自己，把你的老我倒空，就是主耶稣的话。我现在感谢主对我的教育，我们的大孙子布兰登，还有我们的大女婿德哥，他说你爸爸妈妈很好，在家里总是很和睦。我感谢主，以前我们也不是这样的。我的大孙子就讲，像古人马古人法这样处得非常好。我们也有姐妹跟 Brandon 讲， Brandon 啊，按了 Brandon 的肩膀，你以后要找一个心灵美的女孩啊。我讲阿姨啊，讲的话都对的。她说什么叫心灵美？我就不能注意漂亮，要注意心好。我有的时候就是给他们一直祷告，两个外甥守住神的道，不管你们怎么忙怎么情况，神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有爱。神在我们心里，撒旦永远打不过我们。主是得胜的主。谢谢大家。